那么这般清教，这般清教徒呢，不要忘记起头的是主张一定要在里面的，但是很有意思，等到他们到了美国以后，他们就看见天高皇帝远了。虽然没有错，他们是从本来他们觉得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慢慢慢慢的，特别在美国那些跟随甲尔文的人，他们慢慢就从这个所谓的长老会那个思想就转到什么？转到自立会的思想，所以他们都是 congregationalist。当你读美国历史的时候，最有名的这个堂会主义的人就是 Jonathan Edwards， 就是约拿丹爱德华。所以请大家记得，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这些人后来就是到了英国，到了美国，不要忘记，就是福音真理来讲，他们还是守在同样的福音阵营上，不过他们要忠于他们的良心。所以你看见很自然的，有的人就变成浸信会，但是他的整个的那个思想，整个的真理还是这样。那么后来我们的 George Whitefield 虽然是卫理公会的，但是我圣洁运动里面的，但是很明显的，他基本的信仰还是什么？还是福音的信，还是你读这本书的时候所能够读到的。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就是这本书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就是说它基本上中心应该是大家都共同拥护的，是没有疑问，因为是圣经的真理。但是呢，不要忘记，慢慢慢慢的，神在时间的推动上，有很多人就学了很多不同的功课，所以慢慢的就看见说有自立会的人，现在看见有浸信会的人。不要忘记，就是真理来讲，他们应该当时都是一样的。那么还有一般人在法国，这些法国是罗马天主教的管理底下，但是很稀奇，你看罗马在法国里面中产阶级的人都得到加尔文的帮助，所以在法国暗中跟随加尔文或者说完全接受改革运动的这一班弟兄姊妹称作胡格诺派，英文叫 Huguenots。那么胡格诺派你晓得就变成了整个法国天主教乐下的经济，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皇帝叫路易十四，这个路易十四呢就是逼迫盖恩夫人的那个皇帝，比他活得还要长。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他呢就用高压，就希望说能够把这些所谓走迷路的人能够回到天主教的信仰。所以他们做了几件事，第一个呢就是所有的孩子通通要交给他们，然后呢他们这个让他们就是让修女修士们来教导他们，所以从小就灌输他们应该得到知识。那么同时呢，他们就派人到你家里面去住在你家里，那么表面上是住在那里，意思就是说等到因为有一直看着你嘛，等到有一天你说好了，我愿意回家，我愿意回到罗马天主教，他就把兵就撤掉。所以这样子一段的时间，那么最后还有人不愿意改变，所以就把他们就送去做划船的奴工，很多很多故事。所以最后我们知道说，很多在这个什么，很多跟随主的人，那么没有错，那么能够逃的就逃走，有的人就逃到瑞典去、瑞士去，有的逃到美国去。那么所有的精英啊，通通逃走。今天如果大家到了这个，到了什么叫到了法国，到了巴黎，你一定要去看那个这个凡尔赛宫嘛。那凡尔赛宫大家都知道，很多花，很多草啊。这凡尔赛宫剪花剪草，还有布置里面的人都是什么？都是中产阶级，都是基督徒，明白吗？都是接受这个加尔文的所看见。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跑掉了以后，你看见几乎整个凡尔赛宫要停摆的。那么还有最重要的人通通跑掉了，比方说很会做表的，本来那个时候法国的表匠是全世界第一流的，如果他们继续留在法国的话，那么现在名表不是瑞士名表，应该是法国名表。我很可惜呢，法国这些 Huguenot 就跑到瑞士去，结果现在所有的这些瑞士的名表都是流浪在瑞士的法国人 Huguenot 他们做的。那么同样的，人才外流，今天在美国的总统里面有19个是 Huguenot 的后裔，所以你想想看，整个真空，整个掏空了， 这就为什么后来有法国革命，法国革命就整个你看完全掏空了，所以后来你看见他的孙子他的后裔路易十六才上了断头台嘛。那么同时呢，有一班弟兄们就逃到南边去，就逃到什么，就逃到这个旷野里面去，所以就成为旷野中的教会。他们不管到哪里他们就聚会，你知道他们从甲尔文就学会了一个习惯，因为你知道这个天主教呢主要是望弥撒，那么所谓基督教呢是站讲台啊，礼拜天你要做礼拜，做什么呢，我去听道去，这是基督教。如果天主教的话，我礼拜天去望弥撒。所以很明显，你知道自从改革以后大家都知道望弥撒的这个就是天主教的，那么所有接受福音信仰的，那么他们就要讲道，讲道他们要讲台，没有讲台就不能讲道了。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很有有距离现象什么呢，他们到了旷野可以没有礼拜堂可以聚会，但是他们要讲道要有讲台，没有讲台他们就不能讲了，明白，因为这多少年来的习惯。他们想了个办法，敌人要来，那你什么时候你要赶快逃才行啊，所以后来他们想个办法，就把那个讲台，就把一个这个什么一个讲台啊，把它藏在个酒桶里面，所以呢等到呢敌人不在很远很远，他们在讲台上讲道，等到敌人靠近了，他们就把讲台就推到酒桶里面，结果人家来看的是一个酒桶，根本不是。所以不管怎么样，他们一定要把这个酒桶搬来搬去，把讲台搬来搬去，否则不能讲道。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你看这些人他们得到什么帮助呢，他们当然得到我们刚才所说那本书的帮助，他们也读圣经，那么他们为了主的缘故，他们真的，我们看见那个历史是很壮烈的历史，那包括盖恩夫人受逼迫也是一样。所以现在我们就清楚了，在法国虽然是天主教国家，但你看见到处你能看见圣灵把那个福音的种子种在法国，这是神在历史上所做的。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到了荷兰的时候，荷兰起头呢因为是在西班牙的统治下，西班牙当然天主教的国家，所以等到后来他们独立以后，你看见他们的心胸就开始扩大了，他们觉得我们受过那么多的痛苦，所以我们欢迎所有受逼迫的基督徒。你看见吗，荷兰是很小很小的地方，结果呢向所有的 Huguenot 打开，你们可以逃到这里来，对于古中弟兄们你们可以逃到我们这里来，所有逃到阿姆斯特丹的他们可以12年不要纳税，因为你是我们的弟兄。所以实在说来呀，不要忘记整个荷兰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就挪亚方舟一样，你看的的确有很多人在那里就得到避难。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可以看得见他们那个时候很自然的，他们得的帮助是加尔文的帮助。所以后来在荷兰的国家教会是什么呢，就是所谓荷兰改革宗。所以荷兰其实跟什么呢，跟苏格兰是一样，都是国家教会，不过一个是苏格兰长老教会，一个呢是荷兰的改革宗的教会。那么我们要知道说现在他们出了好多好多的人，尤其我们刚才不是说过吗，这个 Dort 大会以后就是在那里决定，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慢慢慢慢你看见贾尔文当初他的工作范围只是内瓦，然后呢就推广到法国，然后就往北就推广到这个荷兰，然后呢就到了这个苏格兰，然后最后呢你看见说许多人千里迢迢的就特地就到了哪里，就到了美国。那到了美国当然这些是清教，有的是清教徒，他们觉得整个的英国国王像法老一样，国家教会就像国家这个就像法老一样，所以现在神呼召他们要出埃及，所以他们要离开英国，那么现在你要过红海，那整个大西洋就是他们的红海，然后呢最后到旷野，所以他们觉得美国就是那个旷野。所以现在呢你看见他每个人都觉得他们自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这个新旧约里面以色列人一样，神当初怎么样把他们放在旷野，神现在也把他们放在美国这么大的旷野。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因为天高皇帝远，慢慢慢慢的你看一下，是最后你看在美国这些清教徒最后他们决定走的路是什么路呢，就堂会主义，就所谓的自立会，那么是很清楚，他们就是公理宗的， 但是如果你问他们基本上的信仰，或者说基本上的对生命的认识，那么还是我们说过，还是你多少年来你看见圣经对我们的带领，那么福音应该还是往这个方向去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说慢慢慢慢的往的时间往前推进，很自然的这些事情慢慢慢慢的就往前了。好，那么现在呢，就在甲尔文那个时候，词汇里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杂音出来了，有不同的声音出来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来对待这些声音？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特别是在北边，就是瑞士的北边，就是苏黎世那个地方。那苏黎世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是词汇里工作的地方，那实在他很爱主，他实在看见，是他告诉我们说，每次拨饼的时候，那不是你祝福饼杯以后，那么这个饼就变成基督的身体，杯就变成基督的血，不是的。这是什么？这是天主教讲的。那么在三个改革家里面，对于拨饼真理看得最清楚的呢，应该是词汇里。所以是词汇里提醒我们说，这个饼和杯乃是爱的标记，它是个标记。那么所以一次过一次，我们吃着饼喝着杯，乃是为主要纪念它。好，那么词汇里当然是在工作，当然范围是在哪里？是在这个在这个瑞士。但是呢，词汇里不是一个人工作的，所周围有好多跟随他的人，得着他帮助的人。所以你问这些人，你说对于他们所看见启示有没有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你叫他们说你真的来读这个甲尔文的基督要义，你能不能接受？他们说我们都能够接受，他们一点难处都没有。所以不要忘记，这是他们的学生，这是他们培养下来的第二代。就好像莫兰顿是马丁路德培养出来，就好像甲尔文，你知道也培在日内瓦也培养了一些人。所以这些都是你亲自调教出来的，亲自教导出来的。所以你看见他们是完全接受，是你教他们。现在有一本公开的圣经，圣灵能够引导你，你应该回到圣经去，你应该效法这个谁的态度，你应该效法这个奥古斯丁的态度。你们要跟随圣经，什么时候你发现说我所讲的跟圣经的不一样，你们跟随圣经，不要跟从我。那这句话不是讲的漂亮的，这句话应该是言行一致的。所以现在就是很大的考验了。等到这些几位的这个改革家，他们的确是改革家，他们是伟大的改革家。你看神的确做他们做了一些轰轰烈烈的事，但是我们知道人越是被神用，那么到底人还是人。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考验，等到这些人是完全和你站在一边没有疑问的时候，但是你自己教他们，你自己教他们不要跟随遗传，是你自己教他们的圣经的话是最后的决定。那么现在你要头尾一致才可以，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很明显的有一般跟随词汇里的人，他们发现有一个遗传他们是不能接受的。他们不能接受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婴儿受浸。那么婴儿受浸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事。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婴儿受浸为什么变成一个大问题呢？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到底教会里面应该包括哪些人。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你只要是罗马帝国人，你就是罗马天主教徒。在路德会，今天在只要你生在德国，你就是路德会的人。那么现在是不是你生在瑞士都是瑞士的人，都是得救的人？那么这个问号谁打的？是他的学生打的。那个这个打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不能没有道理。因为他的确要问说，那么到底教会的定义是怎么下的？是不是教会麦子败子都有？因为圣经里面讲麦子败子指的世界上说的，在教会里面应该只有麦子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么到底是应该怎么样才是对的？那当然他们就讨论了，当然他们就研究了，当然他们一同在一起有追求了。所以最后呢，他们就很清楚的说，很明显的就是婴儿受浸是圣经没有的，这是个传说。甚至于他们把老师都说服了，意思有一度词汇里说服了。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实行来讲他们有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说很多的权柄还是在市政府的手里，所以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那么你知道说，不管是慈惠的也好，加尔文也好，马丁路，马丁路也是很痛苦的嘛。马丁路他知道说，只有包括信主的人才是教会基督的身体，但是没有办法，因着这些王子诸侯用枪用炮用政治的势力帮助他把江山打下，他欠他们太多了，所以呢，他心中有一种痛苦，痛苦到一个地步，他有一天有一个这样的感叹，他说：“哦，巴不得有一天在大教会里面有小教会，大教会指的路德会说，小教会指的那些蒙恩得救的人说。”所以马丁路德心里是痛苦的，那慈惠里心中何尝不是痛苦的？但是不要忘记，基于那个时候的情形，他们可没有遵行神话语的能力。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有一班的弟兄，就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觉得我爱无师，我更爱真理。大家都知道很有名，你知道这个亚里士多德一直是跟柏拉图辩论，那么他真的爱他的先生，但是他和他辩论辩得最多，因为我爱我的老师，但是我更爱真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既然是被他们调教出来的要忠于真理，那么自然的他们就觉得应该忠于真理，忠于真理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就觉得根据圣经应该是只有信而受尽的才能得，这个人必须相信才可以，那因而连信都不会信。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到底什么是教会？如果婴儿可以受浸的话，那么很清楚，你只要生在苏黎世，生在法国，不生在瑞士，你当然你就是蒙恩得救的人。但是呢，现在婴儿受浸的问题不是婴儿受浸的问题，是关系到教会纯洁的问题，就是教会能不能包括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世界可以包括，这是主的话很清楚的，但是教会，所谓的教会是不是只能够是那些蒙恩得救的人？那么当然现在对老师来讲是不管怎么样我是被说服了，但是我不能实行。那么不能实行，那么是不是年轻人就有自由呢？还是不行，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还是有法律的，你明白吗？所以最后呢，你看见如果坚持替婴孩受浸，那么根据那个时候法律呢，是要离开那个城，那么严重的时候甚至要用你不要受浸吗？让我来成全你。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要受浸的人放在麻袋里面，就丢到河里面去。那个河我们也看见过，到了苏黎世你也能看得到，这些悲剧也都发生过。那现在不要，我们没有错，就是整个基本的要道来说，他们都是相信神的话，都是相信福音基本的真理。但是现在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回到圣经，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能不能允许这些年轻人回到圣经？所以这些年轻人呢，就是历史上所说的重进派 Anabaptist。 那么所谓 Anabaptist， 实在说来，这就是今天浸信会最早开始，所以浸信会他们追他们的根，一直追到 Anabaptist。 现在全世界在各宗各派里面人数最多的是浸信会，那就是受 Anabaptist 影响，到现在有10000000全世界。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去问，那么现当时这些人，他们把他们的血，他们为，你知道为了这个缘故，他们被流放，然后被赶离开他们的家乡，但他们的的确确为着神的旨意，他们真是愿意做监牢，愿意受逼迫，愿意用他们的血来做见证。所以当你读到这他们的故事是很动人，尤其读到美国，你看有一半人他们也逃到美国，本来是沿着莱茵河一直往北走啊，那么到了什么地方？到了这个赫兰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刚好那个地方的人有他们的弟兄，有重浸派的弟兄，所以暗中呢就把他们释放了，然后从那里很多人后来就逃到美国。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人呢，表面上你看见实在说来他们是忠于神的真理的，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为什么他们受逼迫呢？因为他们是 radical， 他们是极端的。所以现在如果你去问马丁路德，你去问慈惠里，你说你们怎么看 Anabaptist， 怎么看这些崇敬派的人，那当然他们是敢对我们说 no 的人，但他们没有对圣经说 no 啊，明白吗？他们实在说了还是同样一个阵营的，那你怎么对待他们呢？但是很可惜，历史就给我们看一段的历史，你就看见说这些这个崇敬派的他们怎么样 愿意甘心的来做主的门徒。所以经过多少年以后，你看今天才慢慢才开花结果的，回过头去看，那么这是圣灵来做。但是问题要记得，这些人有没有离开福音的阵营呢？没有。这些人相不相信圣灵的真理？相信。他唯一的比这些老师们多一点的就是教会的纯洁。今天问题受不受浸不是方法，也那个时候其实也不是浸不浸，点不点水，甚至可以点水都没有问题的，这不是问题。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救主。你如果没有相信，你就不可能替你受浸。所以婴儿受浸的简单的问题是什么呢？根本是教会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公平，我觉得我们没有资格来批评他们。我觉得最有资格的就是让写基督教官方历史的人来做公正的评判，这一点我觉得最重要。今天你知道有的人的确是很爱护加尔文，所以因为爱护加尔文就说，你看这些人看不起加尔文，看不起茨威里，看不起这个马丁路，这是冤枉他们。你如果实在懂得他们的故事，他们一点，他们根本他们调教出来的，他们根本不是在罗马，这根本不是。但是现在呢，他们愿意忠心于主，我爱我的老师，但是我更爱真理。他们为了真理，他们愿意付代价。那么当然在那个时候，因着时空的缘故，你知道他们就给把他们贴上个标签，这个标签叫什么？他们是极端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看不起马丁路德的改革，看不起这个改革，他们觉得他们改革才彻底的，明白吗？所以这叫 radical， 叫做极端。但是问题就是当时他们可以说他极端，等到后来写历史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等到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平心静气来说，如果你站在圣经的角度，你站在主的角度来看这些人，当初对于这些人来讲是造反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他们真的是忠于主的话，那么为一个教会的纯洁，那么现在你看见的确也开花结果，你看有这么多的人得着他们的帮助，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写历史的人，总要很公正的来告诉我们说，到底他们对于崇敬牌的评价是什么。所以呢，我在这里呢特别就找了一份的资料，这份的资料我们知道说这份资料呢非常重要。有一个历史学家叫 Philip Shaw 夏夫，那么这个也是101本里面应该有的，一共是800册。那我很少，你知道普通读历史很枯燥，但是我可以保证弟兄姊妹，你读这个8册你一点都不枯燥啊，的的确确那非常非常精彩的，而且一面又有内容，另一面呢一点都不枯燥，他写得很好。那么这个人呢是什么呢？是协和学院的一个教授，叫 Philip Shaw。那么每次讲的协和我们会吓一跳，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宋尚杰博士就是读协和，然后他说宋尚杰博士，因为他和教授辩论，教授不相信主耶稣同你玛利亚，他就起来辩论，所以后来就被关在神经病院。那么这就是这一段故事，所以我们对协和的印象都不好。其实你到了美国，到了纽约，到了这个什么，到了这个哥伦比亚大学附近不远就是河边大教堂嘛，那么这就是协和的。到现在那么实在说，在美国最好的图书馆，我几乎可以说几乎全世界可能最好的图书馆是在协和这个学院，那里面的确有很好很好的图书馆。如果你真的要找个什么资料，你应该在那里住一个礼拜或者住一个月，你一定能找到很好的资料，因为的确在收集资料上很好，因为这个历史很久嘛。那 Philip Shaw 是那以前的，所以不要弄错，那个时候呢协和还没有变成新派，还没有。所以如果你懂得 Philip Shaw 的话，你知道他是个德国人，那么毫无疑问他是得着了这个马丁路德的帮助，得了加尔文的帮助，没有疑问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要写基督教的官方历史，那罗马天主有罗马天主教，基督教有基督教官方历史，那么毫无疑问的就是 Philip Shaw 这一套，没有问他一个就学术性来讲没有问题，就做符合圣经来讲没有难处，他的确就把一些事情把一些给了我们。所以现在我要引他一段的话，讲到所谓 radicals， 那么讲到这个极端派，那其实你看在标题上还是 radical 没有疑问，因为如果你以马丁路德与加尔文与茨威做正统的话，那么这些人当然是 radical， 这些人当然是极端派。那么好了，我们姑且从他们的角度，从整个基督教的官方史，如果站在改革运动的角度来看 这一班改革，给这一班这个所谓 Anabaptist 就是崇敬派的人，那你看他是怎么说的。那么他做了下面的透视，我把它翻译成一中文，所以英文我想大家如果有机会自己可以去看啊，因为这个就在那个书里面。那么好消息就是说你可以下载，这个不要钱的，可以你 download 可以 PDF 就可以了，你就根本这个存起来。所以当然我们将来在云端博物馆的这个图书馆的我们也会放在里面，那么大家自然就可以下载啊。那么这里有一段话，就是崇敬派和慈辉里的争执。慈辉里我们说过在瑞士嘛，崇敬派就是和他的学生老师跟学生那些争执，不单纯是婴儿受浸的问题，而是教会纯洁的问题。在他写的第八册教会历史的书中讲到，神在瑞士教会工作的时候与此公正。那下面就是他所写，他说慈辉里是受两面夹攻，罗马教从前面攻，崇敬派从后面攻。罗马教从外面攻，崇敬派从里面攻。改革家是想根据圣经来恢复古老的教会，明白吗？大家记得啊，改革家包括马丁路德，包括加尔文，包括茨威里，这是现在在菲利普·绍他的笔下是什么？他说改革家是根据圣经来恢复古老的教会，崇敬派想从圣经里建立一个全新的教会，改革家要维持历史的延续性，崇敬派则就要回到使徒时代，因为中间那段是离开神的旨意的。简单的说，改革家认为是人人教会，你只要在苏黎世你就是家人，所建立的是人人的教会。但是崇敬派的弟兄们所要的乃是圣徒的教会，你去读圣经，圣经明明讲圣徒的教会。好，我想关于崇敬派我大概很简单的就讲到这里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从历史上来说，就在甲文那个时候有杂音，有个不同的声音，但是不要忘记，虽然不同的声音，就做当时的他们存心来说，就做他们真正的动机来说，弟兄姊妹，如果这些人是你教导出来的，如果今天他们真的走这些路，应该祝福他们。我很可惜因着历史的缘故，那个时候的确他们都被贴上了这些标签。那么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回过头去看，再回过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所以呢，现在大家想想看，不管怎么样，这些人是谁建立起来的？是福音真理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连崇敬派的弟兄姊妹，虽然他们受逼迫，不管到天涯海角，但有一件事情没有疑问的，他们仍旧是在福音的真理里面。所以如果从这里讲下去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实在说来，这个丰富是什么丰富呢？乃是改革运动的丰富。那么现在呢，我们可能要休息几分钟，我们要问什么时候是改革的运动开花结果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丰富是一直储蓄下来的，但是不要忘记，等到后来这些人真的忠于神的旨意以后，你就看见改革运动最后，如果你注意它的收成的话，那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么等一等呢，我们就会回来，我们会把那个丰富介绍给弟兄姊妹。那意思就是说，通通是在这个架构底下。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再说你讲的这个架构，你要包括加尔文当时，要包括胡格诺派，要包括这个荷兰的这个改革宗，要包括苏格兰长老教会，要包括到美国的这些自立会，这些公理宗，通通在里面。不要忘记他们同样的得到帮助，所以要记得这个丰富呢，可以说完全是归在这一类的。所以我们说是从加尔文基督要义讲起，那个是基础，那是起点，但要紧就是刚刚开始发芽长苗，但是最后你看它一定长个大树嘛。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到了什么时候就到了丰收的时候？所以我想刚好这是我们可以休息